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0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挖出隐藏在深处的妒忌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0日。我们都知道修去妒忌心的严肃性，然而妒忌心有时很狡猾，它藏在其他执着心后面，是始作俑者。如果一件事情让你看见或动心了，我们向内找后会很快发现，哦，这是在去我的某某心呢，于是开始清除它。那个显而易见的执着却很可能成了妒忌心的挡箭牌，仔细深挖，背后可能还藏着个妒忌心。最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谈到如何修去怨恨心和妒忌心。我之前没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两种执着，静下心来找一找自己在对待过去发生的事情中还有什么执着心，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，不但有，而且还不少呢，有的心境隐藏了20几年。今天重点与同修交流找出隐藏在其他心背后的妒忌心的过程，也希望能为同修起到提醒作用。第一部分，亲情背后隐藏的妒忌心。父母和弟弟是分家过日子，分家时父母把农用四轮车、田地、奶牛等好多家产给了弟弟、弟媳，自己只留了一部分田地用于生活。在当地农村有个俗语，儿的江山，女的饭店。家产给儿子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是他们已经分家好多年了，弟弟家过得也算富裕，母亲还一万一万的给他们钱，自己却省吃俭用。对此我和妹妹都不满意母亲，我背后对父亲说，你把钱给他们，等你俩老了有病，看你用啥治病，你把钱给他可就是他的钱了，就你儿媳那小心眼儿，到时能给你拿一分钱治病吗？你自己得留点心眼呀。妹妹和弟弟两家一直不和，我作为旁观者来看，父母明显偏向弟弟。我对父亲说，不要把钱都给你儿子，也帮帮你小女儿，她家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，不要让他们花带利息的钱做生意。你儿媳对你们那么刻薄，我在外地离你们又远，你们老了还说不定指望谁呢。表面上看我是有亲情，怕父母老了没钱治病受苦受气，可怜妹妹一家生活艰辛孤立无援。其实仔细深挖，这背后隐藏着对弟弟弟媳的妒忌心。弟弟和弟媳重利益不知感恩，父母却心甘情愿地不断给予他们钱财和帮助。我和妹妹体贴孝顺父母，他们却未曾给过我俩钱。我并不缺钱，也不会要父母的钱，而且逢年过节过生日还会给他们不少钱让他们买好吃的，他们舍不得花太多，大部分都攒下了。弟弟家却很少舍得花钱孝敬父母，对此我颇有不满，但也不会干涉。但当父母把钱给弟弟家时，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了。这不成了变相的拿我的钱给弟弟家了吗？妹妹家正处于艰难时期，给儿子结婚买楼欠了不少外债。妹妹妹夫能干要强，想做买卖却没有资金做本钱，不得不贷款。父母不主动借钱给妹妹，却动辄给弟弟家钱。我觉得父母的行为太偏心，太不合理了。表面上是替妹妹不平，其实是自己内心不平衡，是妒忌心。第二部分，怨恨心背后隐藏的妒忌心。我和妹妹小时候都有心脏病，在我俩结婚前，父亲带妹妹去大医院把心脏病治好了，却没管我。 我那时候很怕父亲，也不敢作声。后来每当想到这件事，心中都会怨父亲。我是为了驱心脏病而练法轮功的，后来想想，这也许都是安排好的吧。修炼后我知道这是怨恨心，是应该修去的，也就释然了。这次向内找才发现，这件事情中还隐藏着对妹妹的妒忌心。妹妹心脏病好了，我当然很高兴，但却感觉父亲对我不公平。同修让我用假设的方法改变前提条件来思考。同修让我想，一，如果妹妹没有心脏病，只有我自己有病，因为那时家境困难，父亲没带我治病，我想了一下，我不会怨恨她。二，如果妹妹有心脏病，我也有，父亲给我俩都没治，我也不会怨恨她。可见我的怨恨心是针对两个同时发生的行为，也就是父亲带妹妹治病，父亲没带我治病。分解开来看，我怨恨父亲没带我治病是单纯的怨恨心，我怨恨父亲带妹妹治病其实是对妹妹的妒忌心。第三部分，利益心背后隐藏的妒忌心。我结婚时，公公给了十亩地作为彩礼，我们分家当过，我家有三亩地的口粮田，共有13亩地。丈夫英年早逝后，公公不顾我们娘俩如何生活，强行把十亩地要回去了。因丈夫治病花了公公的几千元钱，我把我家的房子给公公了，算是抵债，然后带着年幼的孩子去母亲家住。因为两个村子离得远，剩下的三亩地种着不方便，就一直由公公种着。每年过年我们买东西看望他，他才给我们一两百元钱，算是地钱。后来地涨价了，他还是给两百元，我觉得去要都不够丢人的，一气之下就不去要了。我那时生活非常艰难，心里对公公十分怨恨，想着等他们去世了，我就把地要回来。后来老两口相继去世了，公公在去世前把所有的地都给了他二女儿了，包括我的三亩地在内。二姑姐家挺富裕，得了我的地也假装糊涂，连句话都没有。我生气地和孩子说，你打电话找他要那三亩地。孩子想了想说，算了，要就得吵起来，咱们以前那么穷，没那三亩地都熬过来了，现在我工作了，能挣钱了，无所谓了，不失不得，看淡吧。听孩子这样说，想到师父讲的法理，我也就不提了。其实当时并没有完全放下利益心，一部分原因是出于顾虑心、面子心，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，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后来随着地价不断上涨，我的心又波动了。之前三亩地能卖几百元，后来逐步涨到3000多元了。那地本来就是我的，凭什么他得？这几年总计能卖20000元左右，假如以后地不变，每年都能卖钱呢。我又和孩子说要地的事，孩子说，顺其自然吧，是你的财不会丢，就算是你的东西他占去了，也是他拿得换的，时刻都是等价交换的，非常公平的。通过学法，我也明白了，这是去我的利益心、怨恨心呢，修自己吧。这两年通过不断学法实修，这颗干扰我20多年的利益心、怨恨心才真正的放下了。我明白了，人世间的物质利益不过是过眼烟云，任何人都是过客。我是为了救度众生而来的，我的真愿是助师正法，返本归真，一切是非都是用来成就我的，给我铺上天之路的。 这两天孩子跟我说，其实那三亩地被我老姑得了，你心里不平衡，表面是利益心，背后是妒忌心，你找一下看是不是。我还从来没有往这上面想过，经过深入分析，还真是妒忌心。我想，如果他家很穷，地这么不明不白的给他了，我不会难受。如果一个陌生的穷人需要钱，我也可以无私给予。但是当他原本很富裕，却额外的得到了属于我的财产时，我就会动心，甚至想过宁可这地被公家收回去，也不想让他得到。我这不成了恶者了吗？对照师父的法，通过与同修切磋，我们悟道，对于贫困之人，我没有妒忌心，还会慈悲怜悯他们，是处于善者的境界。对于富裕的他，我有妒忌心，还处于恶者的境界，所以根本生不出善者境界所具有的慈悲心。真正的慈悲不会因为对方是谁而有所不同。我们要修去对所有人的妒忌心，有妒忌心的时候是生不出慈悲心的。一边妒忌别人，一边对别人好，那是伪善。没有妒忌心的时候，内心是轻松的。再想想，世人其实也很可怜，在无知中造着业，把德换成了钱，百年之后又带不走，下辈子缺少了德，不知会面临什么境遇。妒忌心阻碍着我们提升境界，修成圆满。让我们向内找，遇事认真剖析，挖出隐藏在其他执着心背后的妒忌心，让它浮出水面，无处遁形，彻底清除妒忌心。感谢师尊慈悲点悟，感谢同修无私付出，个人所悟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易觉察的求舒适心和私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6日。第一部分，归正不正的状态，学法不犯困了。近一段时间以来，我学法有时学几页就犯困，发正念杂念又多，向内找可能没找准，所以夜里做梦总是找不到家，或者是梦见自己在河边洗衣服，而且还没有台阶，很危险。梦醒后自己也是一头雾水，感到很苦恼，三件事也按部就班的在做啊，我哪里不符合法呢？不知是什么执着心在作怪，迷惑着真我，明显不对劲，是有大漏，为什么找不到漏洞呀？但是不管怎样犯困，我就是坚持学法，一会儿又是跪着学法，一会儿又站，一会儿又是盘腿，几个小时下来学了20几页，真是浪费时间。于是我又开始背法，背法比通读效果要好得多，因为必须精神特别集中，但觉得还是没有突破。背法我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背，状态好呢，通读2-3遍就背下来了，状态差，要8-9遍才背对。 有一天我在房间里，大脑接收到一个信息，大意是提醒我学各地讲法时身体爱靠背。我一愣，琢磨着还真是呀。因为我一个人独居，时间相对还比较宽松，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两点一线，有时间就学法，洗衣做饭就听明慧广播及交流文章，发正念一天也不少于7至8次，凌晨3点过2分准时起床准备晨练，5点40几分晨练结束后，我就把枕头竖起靠在床头，把脊背靠在枕头上，有时盘一会儿腿，多数伸着脚开始背转法轮中的论语，主意识要强。闹钟响了，6点发正念，然后开始每天按顺序学师父在各地讲法。有时间晚上还要学各地讲法，也这样背靠在枕头上，那样舒服吗？于是我就发正念，彻底解体想舒服的这个求安逸的心。晨练后，我就正面对着床头，坐在床中间位置，归正不正的状态后，学法不犯困了，发正念自己空间场清亮多了，后背有时有点小痛小酸的现象也没了，一切都归正了，真是神清气爽。第二部分，旧房新房，去利益之心。我现居住的房屋是5楼步行的那种旧楼房，儿媳孙子与我同住了几年，就搬了新家。几年后，新得到了一套安置房，儿子对我说：“妈，你是否过去住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去住。”儿子说：“旧房子要卖哦，住新的就要卖旧的。”一天中午，我正在做饭，儿子打电话说准备把旧房子挂在网上卖。听到这话，瞬间我的心像被一块石板压上了一样，很沉重。问儿子卖哪个贵些，儿子说卖新的贵些。我马上回答说那就卖新的吧。新房子面积小，旧房子大了近20个平米，新房还要花装修费，所以决定就把新的放在网上了。我到了新小区，看到人们一个个喜气洋洋，忙来忙去的，有忙碌着装修的，有找物业修补什么地方的。有人问我是自己装修还是包给专业户装修，我说我要卖。人们不理解，说为什么，我还是冠冕堂皇说不划算，大换小还要花装修费。人家说这楼有电梯，又是防震房，苦了大半辈子，莫想那么多，管它划算不划算，就住新房子嘛，大家在一起住也热闹些。我的内心开始纠结，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时常向我袭来，旧的卖了住新的，我就没有产权了。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儿子还在读初中，产权就办到我的户头了，接到安置房产权时，产权就放到儿子户口上了。原本觉得还很好，所以从老房子拆迁到接新房子时的一切手续及产权都没有我的名字，想不到现在又要卖了，心里放不下，那个难受啊。一天我学转法轮，师父讲这本书已经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了，你还求什么东西呢？这都是那些心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东西。我的心豁然开朗，谢谢师父点化，我应该向内找了，是什么心在难受呀？哦，放得下新的，放不下旧的，好像自己是一无所有了。那是假我，是虚荣心，害怕儿子今后不让我住，我连一句硬话都说不了， 那是假我，是顾虑心。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信任了吗？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比常人都不如。这不是在向儿子空间场散发负面的、败坏的物质吗？不愿意说出实情，怕别人笑话我小气。表面说出的话都是为他们在着想，看我多好，什么事情都为儿子着想。这么不好的东西在我的空间场，我却浑然不知。自己内心还固守着一个求名的心，太危险了。我感到无地自容。找出这些肮脏的东西，就针对这些肮脏的心发正念，灭掉它。你不是我，我不要你。一有坏念头出现，马上念灭，切断房屋大小与产权的一切不好的信息与影像。我想我能分清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你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或思想业力，不会给你任何市场，去死。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的思想是高尚的，这些不符合真善忍的念头统统不要，彻底就地解体。我明白法理后，心没有任何涟漪，决定明确了方向，卖旧房屋，而且卖房子的钱我不沾一分，全部给儿子他们。这是真正的自我主宰的。结束语：千百万年的轮回辗转在末法末节，我幸运，我找到了师父，得到了回天的大法。我一定在大法中修炼好自己，无论时长日短，唯愿师尊笑，紧跟师父走，紧跟师父走回真正的家园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慈悲苦度，师父您辛苦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要感谢，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1日。读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放下后天观念，真修实修。我看到同修交流说，不论何时何地，甚至在磨难面前，都要感谢师父。修炼人不应该只在得了福报，比如得到健康身体、家庭幸福、事业成功的时候感谢师父。难的是当自己在苦中，在一无所有、颠沛流离、面临重重磨难的时候仍然记得感恩。作为一个常人，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会感恩，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要去掉这些人的观念，学会在闯关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也要感谢，感谢那些让我们能一举四得的人。一举四得选自转法轮。感谢那些能让我们失去面子、失去常人中的名利情的人，正因为这些常人中的逆境，我们才能逆流而上，净化身心，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又前进一步。一，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。2021年，我帮助媒体项目查账，并处理一些善后事务，拖拖拉拉大概有半年多时间。期间，因为在常人工作中经常请假，在之后公司的裁员中，我被迫辞职了。从接到通知被裁员到退职，有2个月的求职期。求职过程中， 我要承受搜集资料、准备履历、到处去面试的压力。求职活动两个月后，仍然看不到结果，家人很焦虑。但是我有信心，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，只要修炼上没有漏洞，我绝不会吃不上饭。求职活动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在我退职一个月之后，我入职了新公司。开始，我以为最后一个月只是为了让我修去急躁心，后来发现这个时间入职正好符合了社会保险再就业奖励金条件，这样我领取到大约8000美元，刚好够我支付孩子参加高考的补习费用。那一刻，我深切体会到师父安排的事情是全方位的，也是一举四得的一种体现。在中共病毒盛行、社会环境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，我的新工作的工资涨了 20%， 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我，却拿到了以前公司领导职位的工资。二，修去妒忌心，感谢给我制造矛盾的人。工作不太忙时，作为修炼人，我就自主地完善工作，整理业务流程，把流程说明书都补充做起来，所以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赞扬。因此，在常人工作中，我遇到了职场欺凌，这是公司的一个小团伙，他们用欺负人的手段挟以自重，大部分人不敢惹，躲着走，也有人忍不下去，愤而辞职的。会计是容易被怨恨的工作，我们按照规章处理事务，账票不完全的不能报销，可是容易被指责，我要钱，赶快给我拿钱，报销前为什么拖延等等。不高兴的时候，我也在心里埋怨，花公司的钱像你家的一样这么随便。欺凌团伙其中一个人开始利用这种对报销流程的理解差异，挑动其他部门的人攻击我，挑起争端。他闹事的频度大约两个月一次，会群发邮件给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告黑状，每次处理应对，对各方面解释说明，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，感觉对我干扰很大。最甚者有一次，他一点没有理，却当众指着我的鼻子高声叫骂，就你最麻烦了。当时感觉冲击的我都气上头顶了，虽然我为了做到修炼人的标准没有还嘴和他对骂，但是当时气得整个脑袋嗡嗡的，一片空白，回家以后晚上也睡不好了，在常人看来就像抑郁症前兆的表现一样。和常人出现矛盾，我是修炼人，我应该向内找，因为对方的表现就是我的镜子，照出的是我修炼上的漏洞。我知道他妒忌领导赏识我，我就找自己的妒忌心藏在哪里。以前我意识不到自己的妒忌心，不自觉，我先找到看不上对方的心，觉得他无知、瞎搅和、愚蠢，看不上别人是妒忌心的表现之一。还有不平衡的心，觉得他们工作做不好，变成都是我在替他们收拾烂摊子，而他们闲着整天就琢磨闹事整人，这种不平衡的心也是妒忌心的表现之一。后来我发现，每次为什么事我看不上他的时候，他就开始闹，原来矛盾能出现，根源还在我身上。那么我就着重修去妒忌心，发现一个修去一个，他闹一次我就修去一层，感觉到看不上他的心慢慢变弱，但是觉得还有，不去跟。我求师父，师父，我觉得我对他还是没有慈悲心，怎样才能修出对他的慈悲心呢？第二天，我看到他，他忽然摘了口罩。中共病毒期间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他一直戴口罩。我看到他的脸瘦成了瓦刀形，张着嘴，看到一副骷髅的样子，忽然对他心生怜悯。常人不相信以后会有报应，所以敢做坏事，无知地损失着自己的福分。他的坏心给我提供了修炼提高的机会，我还有什么心里不平的呢？ 从那以后，我对他没有看法了。他再说我什么不好的话或者指桑骂槐，我也听不见了，耳边有嗡嗡的声音，但是具体说的是什么听不清，内容不进脑子。我想这一关我算是过去了。能遇到这样的人和事也不会是偶然的，我想有我前世欠债要还的因缘关系，也有旧势力利用来迫害我的因素在里边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在这一次过关中，我学会了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要感恩，感谢给我提供修炼机会的人，更要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。不然作为一个常人，遇到这种冤冤相报的时候，患上抑郁症从此一蹶不振的也有很多，由此也深感能成为一个修炼人，能得到师父的看护是多么难得的幸福。算算这次修妒忌心前后用了一年时间，让师父操心了，感恩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